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有情的出生，有情出生。出生就是有那生命的生命。那前面是在讲事实，就是在说到我们如果去滋养我们的生命，滋益我们的生命。接下来就要谈到有情的出生第二节了。出生那个首先谈到四生，现在那个总说了，就是四生为什么，或者为什么说出这个四生呢？说就是因为出生跟长义的不同形态。就把有情分成四类了，有四生，四生。有情它是生死死生，生生不已的了齁。所以我们一般说生生不已，那随顺我们世间人的齁，生存欲啊。或者我们生生不已可以说就是灭灭不已了，有死死不已。有生死死生，生生不已的了齁。又有我们生死啊。死了之后还会再生呢，阿罗汉呢，这生报底尽了，他就不再生了，他无生。所以咯，其实那个生生不已，其实如果说，这个可以用两个面向来看他。第一个面向就是他很无奈，轮回，轮回一直在来。但是我们学佛之后啊，我们就对于我们这个生命齁，就有一个方向了，一个方向，那就不一样了啦。那就不一样。那生生不已，一旦本有的生命结束，即转为另一新生命，那后有的创生，后有的创生。老师用这个后有的创生，那个后有就是后有爱了，后有是吧？这一生报底就是后有。或者我们来看那个事有了，本有，因为一说到本有就有那个，一般我们会说到那个事有。事有就是本有，我们看那注脚十九，事有就是本有、实有、中有、生有。因为在本文是本有了哈。什么叫本有？就是除生分、死分、诸义中间诸有，就现在这个生命，现在这个生命。那什么叫实有？就是死分、诸义有有。这个有啊，有就是那个有，我们说是有的那有就是存在嘛，存在以我们有情来讲，以有情来讲存在就是那五蕴嘛，所以那就是诸蕴，死分诸蕴，说死的那一刹那了，死有是一刹那的啦，死的，因为死就是一刹那是吧？所以死分就是死那个时候那分位嘛，分位我们就那个阶段那个死分诸蕴就是。那一刹那的啦，我们先看第四个生有呢，就生分诸蕴，生有也是一刹那。我们说结生相续是吗？一刹那，肉胎是一进来，如果一人，肉胎是一结合，那结生，那就是生分。那死分呢，也是一刹那，那就死分。那至于这样这个两个理解，那起来就比较好理解了啦。所以什么叫本有呢？就是生分。死分诸，除了生分、死分诸印，中间诸有，中间呢就中有了。就除了这三个之外，所以什么叫做本有？除了其他三有之外，那叫本有。所以可以说，就是现在我们这一级生命了，一级生命，好，一级生命的刚开始一刹那，那叫生有。而这一级生命呢，那就叫本有。什么叫实有？就这一集生命一结束的那一刹那叫实有。那什么叫中有？什么叫中有？就是还没有本有是吧？还没有生，就是死掉了，这一刹那死了是吗？但是还没有生有，因为还没有再生啊，那中间那叫中有了。所以那中有我们一般的说那个中阴身就那个，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般说中有中阴身，那还没有到五趣是吗？还没有到五趣。我说中阴身，我们说中阴身还可以救拔是吗？因为还没有到站，还在半途当中，我们也可以把它拉下车是吗？那就是中有。至于生有呢？ 身有，一身有的时候，那就结身相续。结身呢，结身就是在我们一般讲是五趣或六道，就在三界，那个就是身有。那本有，本有呢，就是在我们一般讲的五趣三有，就是五趣啊、六道等等，那个已经生了，生下来那个一期生命呢叫本有。那死呢，就在三界啊，或者是五趣六道消失了、死掉了，那就是叫死有了。啊，中有呢，就还没有死掉了，还没有生。什么叫死掉？就是在五趣死掉，五趣六道死掉，但是还没有生到五趣六道，那叫中有啊，中有。对中有的形态，当然各家的解释都不同了，是吧？如果是南传，那没有中有的啦，啊，这一刹那死掉，下一刹那就生，是吧？啊，对于中有什么的形态，可能也有不同的说法。啊，到底什么时候要死一次啊？怎么样？那有不同的说法了。但是我们一般现在都是随一般的说法都随顺有部了哈，七七49天，是吧？啊，所以导师这边后有在四有当中没有的是吗？后有的创生就是下一刹那的生有的创生的，创生就是那生有嘛，就是后有就是下一世的啦。其实就是后有爱嘛，我们这一生啊，不能够生存的，还有一个呢，永续生存的那个意义，那就是后有爱，这就是后有的创生。从一切有情心生长育的形态去分别起来，可以分成四类，就是心生，就是创生的那时候。如果创生的那个心生，创生的那个形态，还有什么的形态？长育的形态，出生到底怎么样出生？出生之后呢，他长育的形态哦，他到底那依赖期到底要多久是吗？那个还有依赖的形态到底是什么样？有种种不同的形态，就分成什么胎、卵、湿化这个四生了啊。好，接下来就是对于胎卵湿化的，先很大体的说了，胎生，他说，例如人、牛、羊等等，那就是胎生；卵生呢，就鸡、鸭、雀、鸽等等呢，就是卵生。卵就是有那个蛋的，对吧？湿生呢，湿生就是虫、蚁、麻、鱼、虾等等。化生，例如初人，什么叫初人呢？就是第一次，例如说，好，这个地球咯，第一次在地球产生人的那个初人，那叫初人了，原始人最初的人，那就化身。佛说四生是耶有情的最初的出生，然后一直到成长期间的形态不同而分别的。先大致上举几个实例，对吗？每一生都举几个实例，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它。然后接下来就要很深细、比较详细的说明喽，比较详细说明。基本上我把它分成，如果说四生来说的话，基本上在别想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别想，还有接下来又叫中述是吗？先。总说，然后再别想，然后再中述。别想就是一个一个说明了，什么叫胎生，什么叫卵生，什么叫湿生，什么叫化生，一个一个的说明。然后中述就是之间做比较咯，之间在做比较，就在四生之间在做比较。那别想当中，我基本上会把它分成两大类了。第一大类就是需要父母外缘的了，需要外缘，外缘当然就是父母缘咯。因为我们所谓生下来就是要父母是吗？父母就是要有这个外缘，就是要什么外缘？父母，有父母的外缘。相对说需要父母外缘呢，就是阿拉伯数字二了，就是什么叫外缘呢？相对外缘的话，就是内缘，就是自己的缘。那什么缘？就凭自己的生存意义与业力，那就化身。我们说凭自己的生存意义与业力，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在成佛之道不是这样说吗？就是 或啊，就是能够发叶以润身，什么？发叶以润身。润身就是那个，譬如说那个生存意义咯。生存意义就那润什么身，就是把那个招感那个业力，让业力成熟，它就生了，那就化身了，就是凭自己的生存意义以及凭自己的业力了，那就是相对于父母的外缘了。好，我们来看哦，需要父母的外缘，就其他的三身，有胎身。胎身呢，最初的字体必须保存在母胎当中。最初的字体，譬如说人来说的话，我们一定要怀胎十月是吗？我们一定要在父母亲的胎当中呢，母胎当中，一般呢怀胎十月，就一定要在存在在母胎当中。等到身形完成了，身形完成了，就是哦，要有六根哦，都长得有人形出来是吗？哦，然后才离开母体而出生，而且它是这个就是出生的形态是吗？出生的形态，自己出生之后长翼的形态是怎样的？就是还有相当长的幼稚期，不能够独立求生哦。那幼稚期不能够独立求生哦，离开父母亲那糟糕了，而且要依赖生母的乳哺抚养，特别是人类咯，胎生当中特别是人类更是需要父母师长的教养，才能够渐渐学会语言知识技能。这是胎生了，尤其胎生当中的人类它最明显。卵生就不同咯，他离开母体的时候还不是完全完成的身形，还没有完成的身形，他仅是一个卵。那卵本身有没有，他还没有成型是吗？身形还没有成型。还要经过一番保护孵化，但是现在也有用人工的了齁，人工才能够脱卵壳而出。脱卵壳而出。这个呢是他出，就是他出生而出的呢，出生的形态是这样的齁，那就跟胎生就不一样。而且出生之后的长翼的情况呢，有些也是需要抚养教导的了，但是为期不长，不像胎生这么长，而大多呢都有能够自动生存而成长的，有需要哺乳教养的，但是也很多很多就是能够自动的生存而成长的了。私生又不同了，私生它是怎样？母体生下卵之后，它都是卵，但是它就置之不问了，它不再问它了，或早已死亡了，就是不管它了啦。总之，与母体早就脱离关系了啦。就是有些不是吗？有些产就是生下卵之后，母亲它就会死掉了，对吗？至少没有死掉，它也不管了啦。不管他，早已脱离关系了。等到一定的时间，他自己就会从卵出来了，卵出来，或者是一再的蜕变，自谋生存。卵出来之后，他一再一再变是吗？一再一再变，然后为什么一再一再变？然后就变之后呢，他就而且他自己不用父母来照顾了，他就自谋生存。至于为什么叫私生呢？私生，我们看一下注脚了。卵生、胎生，我们比较好理解，是吗？它为什么叫做私生呢？阿毗达摩《大毗沙论》我接起这一段来说，什么叫私生？就是为诸有情由私气生。什么叫做由私气生呢？它就是或依草木、株叶、枯具什么，那都草木，它等等都有一些私气了。也是湿气，或者是腐肉食粪秽等，那都是湿气，都有湿气啦是吗？或者是依的河海等等哦，池沼河海等等，这些呢辗转相润相逼相依啦，那就是 有辗转相润，它都有湿湿，就跟哦海河海当中有那湿，湿气相生。你看，所以虽然它是还是一样的，你看，它跟卵生一样，都是胎。胎呢，它就还是胎生下来，但是胎生下来呢，母体它就不问它了，或者母体它也死了，但是呢，它因为有什么有湿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理解了。这样的话，为什么叫鱼啊、虾啊、那个虫啊等等，我们那个为什么有些虫它就会跟湿生为什么会有关系？有些又是卵生，大家知道这样理解它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解说，就是这三生之间的关系了。哎，就是你看喽，从有情的出生到长成，胎生呢，胎生与母体的关系是最亲切的了，而且幼稚期也是最长的了，也是最长。而卵生就次之了，而湿生呢，除了生卵之外，母子之间可以说没有关系的，是最疏远的了，幼稚期也极短。不然跟父母亲没关系，幼稚期也不能太长，那就能够自谋生路咯。所以那个幼稚期就短了，我们人就不行了。所以胎卵湿生的分别，就是依着这样的意义而成立。什么样的意义而成立啊？就是从有情的出生到成长的形态不同而分的了。而至于化身，不是说昆虫化蝴蝶等的这个化身，不是这个了。这个呢，它是如果说昆虫等哦，蝴蝶就是不是昆虫化蝴蝶等化身，因为这个是属于什么？可以说是属于湿生啊。因为我们看一下那湿生是吧？自己等到某一个时期，自己会从卵出来，或一再的锐变，一再锐变，这就一直在变化是吗？从蛹变成什么什么的那个就是自谋生。那可以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属于那个湿生的。但是现在化身不是这样的化身。而是说这一类的友情不需要父母的外延，凭自己的生存意义，凭自己的业力，就会什么突然的产生出来。什么叫突然产生出来？忽然产生出来。但这忽然不是无因无缘的那忽然呢、啊？这忽然是相对于前三生呢、啊，胎生不会像化身这样忽然的、啊，卵生、湿生都不会像化身这样的忽然的、啊，所以它还是有因有缘的啦。不是无因无缘的忽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了，还是看一下注脚21，就是因而化身，就是诸有情生无所托，前三生呢有所托，这样我们就可以叫做生无所托。生无所托，我如果以导师这样来看，什么叫所托？就是要有父母的外缘呢，就不需要这个外缘，所以无所托了。所以它就是顿生、顿起、顿出的是吗？就忽然产生。而且这个化身呢、啊，你看，如果以注脚来看呢、啊，它是诸根无缺，肢体圆具，它马上就成熟。比如说我们像天人呢、啊，天人哦，一生，它就好像已经成熟，不像我们这个要从渐渐的哦，从如果说胎生哦。渐渐从肉团哈、哦，渐渐的长，不是这样。他们马上就是六根，就是有肢体就诸根就无缺了，几根先不论啊，就是他说没有缺了。接下来就是别想，接下来就是中枢之间比较了，中枢比较。从生长的过程来讲，生长的过程来说，那胎生繁复于。卵生又繁复于湿生，湿生又繁复于化生。如果以生长过程来说的话，如果从生产生所依的因缘来说了，产生所依的因缘哦， 我们来看，胎生与卵生需要依赖恶性和合的助缘呐、啊，恶性和合的助缘，就是父母缘呐、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以人来讲，父亲母血就是恶性，父母恶性，恶性就是男女恶性和合的这样的助缘。那至于私生呢？私生就不一定了，私生有些是这样，但是就有只是自己自身分裂，自己自身分裂就可以了，就称为新生命是吗？自己自身分裂，那私生当中就有这一部分。但是私生呢，它还有自体，它还有这个肉体来形成新生命，但是化身更不需要这个肉体的品酒，就随业就发生了，随业以自己的生存意义，然后有业，他就能够生，他连那个肉体的凭借都不需要了。师生还要、哦、师生他虽然有的不需要恶性和合的助缘，但是他至少要有个这个肉体自身分裂嘛，是吧？接下来哦，要特别说明化身了，因为这一节是生命的由来，是吧？会特别提到的化身，化身的层级范围了，先就是化身的层级，如果依着胎卵湿化的次第来说的话，那可以说是有情最低级的，最低级的，那最简单最基底的。但是如果依从来的传说了，从来传说来说的话，那个化身哦是极高的天，极高的天是吧？天，那是化身的，所以极高的。也是极低的地狱，地狱，地也化身，天也化身，那是最高最低的那个化身，而且还片于什么鬼畜人三趣当中，都是从来的传说了哈。但如果从一般正常的那个胎卵湿化的那个次第来说，那是最低级的了。那最低级的化身不一定是指那个最极低的那地狱哦。只是说依着胎卵湿化的这样次第来说，化身是最积极。因为我们看到咯，我们看到上一页咯，因为生长的过程当中来说，最繁复的是胎生。什么叫最繁复的是胎生？所以那个因为结构精密会最精密的，化身那个是最简单的啦，最简单。所以那是说是最低基底低级的啦。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里哦，我们对有些事情我们就要有耐心了。有时候呢，我们也讲到大器晚成是吗？这部分我们都要去依着这个，我们就要感受到哦，胎生好好是吧？哦，人好人好，你各位要六根具足。我们说那人的那个造业最强，连天也比不上。这个虽然有时候时常让我们受苦是吧？哦，那个分别时常让我们受苦，但是我们学佛之后尤其学了导师著作《学佛三要》，我们才刚共修过是吗？哦，那要感觉到非常的幸福。以前是让我很痛苦的是吗？我现在就要去改善它。包括我们上堂课说到，也是一直在改善我们这一部分是吗？可以改善的了。所以关于这一部分虽然时常很麻烦是吧，但是它会让我们这个会让我们更有力量可以去增上。所以对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孙子我们要更有耐心，要培养他，他要很长的时间。好，接下来就要看到生命的由来与化身。那么依佛典的记载，佛典的记载，化身，这个化身主要的证明就是出人在这个世，在此界出现。出人就最初了，最初那个人。此界就在这个地球了。这出人不是说齁第一因齁这绝对的那出人，不是。只是相对说我们这个地球不是有成住坏空吗？在成住坏空， 大概在住啊，在沉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住啊，大概住坏了，坏到没有办法住，但是还没有刚开始坏，坏的还没有很坏，住还在住，那个都还就会有人，那时候就会有出生的人，出现的人，那就是出人都是从化身而有的。如果在于佛典来看，主要的化身的依据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个以生命的由来，生命的由来，还有新种的由来，新品种是吗？的由来的问题有重要关系了，有重要关系。先提出难题了，难题就是生命跟新种从何而来了，这是一个普遍的难题了，就是近代的科学对它还感到困难的，因为这是具体的。很实际的问题嘛，所以导致几呢？近代的科学对他也感受到困难。例如平常说的了，什么困难？平常说先有蛋呢，还是先有鸡？如果说先有蛋，没有鸡，先有蛋，但是哪来蛋？是吧？先有蛋，但是没有鸡，那鸡蛋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同。如果先有鸡，先有鸡而没有蛋，那鸡怎么来？也是同样说不通了。关于这个问题，也是有人想象生命或是新种的原始，最原始的那一部分是从由于神，就是耶和华或梵天呢，梵天就属于那部分教的嘛，耶和华就属于基督教、天主教，那都是神教了。就是从神那个地方来的，因为神是最先存在的，而且也是最后的，什么无始无终是吧？这样的话，那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是最先也是最后的，万物都是从他创造出来的。这样的话，那不论是先有鸡或是先有蛋，不管先有鸡先有蛋，那都是从神创造，都是神的创造品。那一切生命由来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神创造万物的思想切勿是与生命起源的问题有关的。就是因为生命起源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才归于神的创造了。那先诉说他们的思想了。但是要先难问他一下，但是这个是以先承认有这个创造神为前提哦，要先承认有这样创造神存在，那些才能够解决啊。但是，创造神是渺茫而无稽的，无可争辩的。如果说神教徒他一定不认同这一句话了。但是这个以佛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从我来看的话很清楚，神教徒他看不清楚来了，非常亲切的是吧？那样而言呢、但以佛教徒不是啊，以佛法看起来，或是以科学看起来，那是无可争辩的，科学都要具体，都要具体的，而且能够重复的，那一部分他也过不了科学这一关的，所以神造说是不能够成为可信的理由，是可以不能够相信的理由了。近代的科学家出发于唯物论的信念，从人类、动物再向前推，说是由于植物进化而成的。这样的由植物推到无生物，这才建立从无生物而生物，从植物动物而至人类的进化程序了。但是也可以要难问他一下，但是无生物它是没有自觉的意识现象哦。无生物就是无情嘛，无生物这样怎么进化到没有意识现象的？这样怎么进化到动物啊？动物是有意识有情哦，到而且更进到人类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怎么样从完全没有怎么样进化到这一步。另外呢，就是为什么近代完全看不到从植物进化到动物的，或者从人猿进化到人的事实，看不到这个了。所以还是有它的问题了。这个两部分可以说就是没办法解决的了，包括神创造啦，或者是科学的唯物的进化，所以没有办法解决。那接下来呢，能够解决的论点，也是有的学者就主张创化说了，以为在经常的延续当中有突变的创化，一种不经常的特殊的新生啊，就是有突变的创化这一点新生。那世界呢，有了生命，有新种的发现。都是举一个例子，例如先有一个类似鸡的，在经常的延续中突然一个创化，就产生鸡卵的新种，新的种子，新的种，然后有这个新种来产生不同的不同种的那个鸡。如果不承认创化新种类的发生，就成为不可能了，生命由来的问题也不能够圆满的解决。不单单新种的发生不能够解释，包括生命的由来也更是不能够完美的解决。那突然的创化，突然创化，突然创化，如果用现在怎么，不是现在有很多的基因改造，基因那一部分，那也可以属于一部分的一部分。我们说，我们假设让它理解它，基本上可以来理解突变，那新种就会出来，不是说一直经常性的延续，经常延续的。延续就是正常的那一步，那就永远是这样的。L 有突变的创化，新的种类或者是生命的由来才能够说明的。这是世间呐、啊，那世间的说法有不能够解决，有另外能够解决的。那至于这个接下来就是佛法的说明了、啊，佛法的说明。在佛事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比丘或是哪一个人是化身的了。说到人类的化身，都是耶最初出现这个世界而说的了。佛法虽然不是以心灵，不是以为心灵是由于物质的派生，那就是唯物论是吗？唯物论就是以为一切都是由物质所生出来，所以不是这样的、啊。或者是什么由心论、啊、也不是唯心、啊、是真正的佛法。唯心论不是佛法每一个部派每一个学派都承认哦，没有。但是由心论是每一个学派佛法的每一个学派都承认的，都承认。而唯心论是从由心论更进一步说，那就唯心。但是由心论是以心为主导的，以心为主导。所以佛法虽然不是以心灵是由物质的派生，不过现在的那个人工智慧，一般科学界跟人工智慧那一般都是比较接近唯物论的那方式，因为就可以才创造出智慧，但是以佛法来说的话，还有那一根，还有那一根，还有那精神，而且精神是主要的。也不以为生命是这个世界的新产品，就出人，不是说出人是生命的新产品，不是这个了。因为心色是相互依存的无始存在，但是。据以此小世界的情况来说呢，这个世界，这个小世界，或者说我们这个地球来说了，地球这个小世界的情况来说，世界初成还没有人类，最后才有人类，才有友情，才有友情的发生。这个最初出现的就是化身人了，这个。所以化身应该分成两类， 分成两类，一类它是比师生更低级的友情，那就经常性的，我们的就是依着胎卵湿化，这个师生呢，那是一般经常性的，就这个次第。那至于另外一个就是五趣友情各类的最初出现，那就是创化了，特殊的创化了。若耶后一意义来说，耶后一意义来说，就是耶五趣各类的最初出现的这个意义来说的时候，前三者是属于经常的化身，就是特殊的创化。而至于如果依着比师生更低级的友情，那就胎卵湿化来说的话，那就经常性。好，基本上我们把第五章的本文，基本上我们就是共同研读到这个地方了。啊，至于附录这一部分，我觉得附录这一部分蛮重要的一些观念的。因为那横竖是吗，最前面就谈到了横竖，就是有关横竖的。因为横竖，如果横竖表现在就是时间空间是吗，表现在佛法当中，那就三法印了，三法印跟一法印是吗。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行无常就表现在时间，表现在时间，而我们直接看附录一嘛。表现在时间，表现时间的时候，那就是表现在什么？诸行无常。那么三法印的诸法无我印，相对来说，就是在我们观察的过程当中，那缘起相的观察过程当中，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空间的了，恒的。那至于涅槃极静印呢？涅槃极静印就是，我们说一切法有存在时间空间是吗？涅槃极静印可以就是在当体的观察了，当体的观察。所以这里有就附录一的第一个引文，就会因为我们会说到的佛法概论，那基本上在第十二章会说到这一部分。你看在这里就看到了，如果说无常无我即灭，那就三法印是吗？三法印如果从缘起相、缘起法相来说的话，就可以说有差别。竖观诸法的延续性，那就是跟竖横竖的那竖有关系。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延续性那就可以称为是无常是吗？因为生灭变化嘛，因为怎么会延续？我们无常就表现在哪里？无常就表现在生灭了，生灭无常。生灭无常就无常相，对吧？无常相，横观诸法的彼此相依，彼此相依，相依相存，就没有自体，就没有自存，独自自己独一存在的了，所以叫做无我了。从无常无我的观察，能够离一切细论，离一切细论。深彻法性即灭，那就成为涅槃是吗？而如果用的三法印要在我们的尤其大圣啊，我们要在三法印如果要在日常生活去观察的时候，那一个涅槃极静印啊，那就在观察它当体无生啊，当体无生，观察当体无生，就在生灭的过程当中，生生灭灭，说和合相续的过程当中，就要直观它当体它是无生，那就是用到涅槃极静印。但是现在说的就是次第的三法印，次第三法印，那就是依着佛陀在阿含经当中对着一般的声闻根性说到了次第三法印，就依着三法印而建筑涅槃的名称。然而真得无我智的，你看了，就是横观跟竖观，然后就可以顺向涅槃，是吧？然而 如果真的得到无我智，真能够体证涅槃的，从无我智证空寂当中，必然能够通达三法印，不外乎一时同一法性的内容。什么叫同一法性？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即现，就是大圣讲的一时相应，一时相应。所以必然通达三法印，不外乎是一时相应，就同一法性的内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本性空，一切法空，本性空，所以才能够随缘生灭而幻现出无常相，是吗？因为本性空，才能够幻现无随缘生灭，才幻现出这无常相。所以缘系的无常生灭相，若无常生灭相，就是缘系的无常生灭相。无常相呢，就是从次第三法印的差别相来说的话，如果从这个无常相啊，如果从法性来说，这个无常呢，就是没有常性，没有常性是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就是空咯，那就法性空。所以从法性来讲，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所以前面讲的次第三法印差别相中，从那个缘起法相差别相来看的话，就是无常相。无常相如果从法性来看的话，那就是什么？没有常性，没有常性是常性不可得。这个，各位，这个也是佛说无常印的，无常印的意义哦。佛说无常印，是在说，是在破外道的常，说无常。所以因为外道都有常，是吧？我说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才幻现出这样的无常相。一样咯，彼此相依，没有自体。如果从法性来说，无我就是没有我性，就是独一存在性不可得，不可得就是空，空。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同一法性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同一个法性，空即性，表现在空间上，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呢，就表现出什么呢？我性不可得，就是独一性不可得，那就是空即性表现在就是彼此之间，空间的彼此之间的空寂性，就是独一性不可得。诶，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说的空性，是要在缘起相上去观察。既然缘起有三个相状，依着缘起的三个相状，我们去观察它的空性，就有空性的三个相状。缘起有三个相状，哪三个相状？就是无常、无我、涅槃。这样我们要去观察的时候，哦，无常它的空性的表现就是常性不可得。所以我们不要离开无常相去观察它的常性不可得，也要依着常性不可得去观察它的无常相，它就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了，它就依着三法印做观察。依着无常无我相续合二的有情生死，如果真的得到无我智，就解脱得到涅槃了。涅槃它是不生不灭，是吗？涅槃的不生不灭，如果从四相上来说，那就是依着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消散过程而成立。如依着四相来说，是吗？就这样来说它。但是如果依法性来说，这就是诸法的本性本来如此，依法本质涅槃。这就是我刚才说到了，说以大乘来观察了，就是观察它的当体，观察当体就是无生，一切法空，等到无生，然后即灭，那就即灭相，无生就是即灭相，就直观它的当体，那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一切法空即性，那就是无生即尽，那就是当体观察。但是它这个空寂性表现在时间呢的空性呢，就是常性不可得空， 表现在空间彼此之间，就是独一性不可得空，那就是空性的三个意象，空性的三个意象。所以无常性、无我性、无生性就是同一个空性。那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无我性就是我性不可得，无生性就是生性不可得。生性不可得就是什么？即灭无生，那就涅槃了。所以就是同一个空性。如果会得佛法宗旨三法印，就是三解脱门，门门都可以解脱了，处处就植入佛陀的正觉了。由于三法印就是同一空性的意象，这样各位可以理解了吗？就是三法印就是同一空性的意象，就是我们说老师特别强调，就是什么空性是缘起的空性，是吗？要在缘起观察它的空性，就这样观察了。从缘起的无常相直接观察它的常性不可得，那就是空，就是空意呢，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幻现出来的空相，就是常性不可得。所以这个是三法印，就是同一空性的意象，三个意象，是吗？常性不可得，我性不可得，生性不可得。所以真理并无二字，否则知无我知无常，那多于断灭了，哪里可以称为法印呢？好，希望我想这样的说明之后，其他的几个引文大家都可以深刻的比较深刻去理解它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我们第五章也算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好，我们来回向。